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的第一章，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35节到39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祷告。爱我们慈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宝惠师三位一体创造宇宙万有的创造主、救赎主和审判主，今天你的众儿女有这样的福分来到你的面前聚集敬拜感恩，全是你的恩典。我们为你赐给我们一切的属灵的福分献上祷告、感谢和赞美，也特别祈求你在今天在你复活的日子中恩待你的每一个儿女，特别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让圣灵运行在每一个你的儿女的心中，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讲的、听的同盟造就，将荣耀归给你。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已经学习了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记载了耶稣在加百农安息日一整天的侍奉。我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的这一天非常的繁忙，几乎是没有间断的侍奉。主日在安息日的这个会堂讲道、讲解圣经、教导上帝的话语，那么又从鬼附着的人身上赶出了许多的污鬼。那么安息日的会堂一结束，紧接着就到了彼得的家。那么有医治了彼得害热病的岳母，到了天黑傍晚的时候又医治了许多患各样疾病的人。那么耶稣这一天的侍奉从早到晚没有间断过。马可福音首先告诉我们，耶稣一天如此繁忙的又不间断的侍奉后，马可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第二天的侍奉是从什么时间开始的，那么又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开始的。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每一天的侍奉是如何按着优先重要的次序来安排的。马可福音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每一天的侍奉是以祷告的侍奉开始的。耶稣这个祷告是耶稣侍奉的重要部分，也可以说是耶稣侍奉中首要的侍奉。耶稣在这个祷告的侍奉中，耶稣祷告的侍奉占有着重要的地位。那么祷告在耶稣的这个公开侍奉中占着这样重要的地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福音书的很多的记载中都清楚地了解到。特别是耶稣在一些重要的侍奉中祷告是显得更为重要。比如说耶稣在拣选12个门徒，耶稣在被出卖、被捕、被审判、 要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么耶稣在一些重要的侍奉之前，福音书都特别记载了耶稣是如何的祷告。那么祷告在耶稣的侍奉中占着重要的地位。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以及路加福音第五章15-16节啊，都讲到说，当耶稣传道，他的名声越发传扬出去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人来聚集来听到，也有人盼望耶稣来医治他们的病，但是耶稣却退到后面去，退到旷野去祷告。我们知道耶稣在拣选门徒，在路加福音中6:12-13记载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祷告，他是整夜的祷告神，到了天亮的时候，他叫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拣选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一些重要的侍奉中，他都是整夜的祷告神。马太福音26章记载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36-44告诉我们说，耶稣和他的门徒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客西马尼园，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那于是带着彼得和西庇太的两个儿子同去啊，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所以耶稣就稍往前去，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是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是记载了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那来到门徒那里，见他们就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描写。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困倦，耶稣离开他们去了。第三次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这就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主耶稣的任何一个事工都离不开祷告，祷告的侍奉是主耶稣事工中最重要的首要的事情。主耶稣每一天的侍奉是以祷告开始的侍奉。主耶稣是神子，是人子，他要常常的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向天父祷告，祈求天父的旨意，祈求圣灵的能力。耶稣在地上的侍奉，耶稣在地上公开侍奉大有能力，果效都是和主耶稣基督祷告的事工不可分割的。对我们来说，祷告的侍奉是更为重要。那么教会复兴离不开祷告，个人属灵生命的成长也离不开祷告。祷告的侍奉对教会，对基督徒的个人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知道这些年韩国教会的复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祷告侍奉的复兴。祷告对韩国教会来说，个人来说，都是他们基督徒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其有的韩国同学啊，有时候到我们家来，他们一到我们家坐在那里，首先要祷告啊，首先就是祷告。或者 他们也经常邀请你为他们祷告。我记得那个 R.C. Sproul 在有一次讲道中提到，有一次他去一个很早，他们去一个韩国教会开会，早上一大早，非常早，大概6点多钟，等他们的车到了教会的时候，他发现那个教会停满了车，而且那个车都在堵满了停车场要排队出去，所以他就很惊奇，问那个韩国的牧师是怎么回事。韩国牧师告诉他说，是他们教会早晨的这个晨祷会的人已经祷告完准备离开去上班的时候，所以这么早这么多的人来祷告，你说教会能不复兴吗？所以阿 C 当时说，他说我很惭愧我们的教会。那弟兄姊妹，如果他觉得很惭愧，那么我们怎么样呢？我们盼望教会复兴，盼望教会有更多的人，盼望我们做更多的事工，盼望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有更大的成长。我们缺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祷告。那么祷告要成为基督徒教会生活的常态，就是它是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啊，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习惯。就像我们在主日学中谈到我们的读经啊，是我们的一个习惯，那么祷告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个习惯。我们教会最早是同工祷告会，后来为了让弟兄姊妹能够多参加祷告，我们把它改成教会祷告会。那现在来的基本上还是同工。那我们在主日学的每一次啊，我们都会有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坚持的不错啊，而且我们现在留下来祷告的弟兄姊妹也越来越多。那我想教会的复兴跟我们祷告的复兴是必不可分割的啊，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要复兴，首先要从祷告上来复兴。那么我们看了耶稣基督侍奉祷告的重要性，我们第二一个方面，我们来看耶稣祷告侍奉的特征或者特点是什么。35节告诉我们说，次日早晨，就是耶稣在安息日繁忙的侍奉一天的第二天，次日的早晨，圣经告诉我们说，天还没有亮，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那么我们来看耶稣的祷告的一些特点。第一个就是耶稣的侍奉的祷告是在侍奉中首要的优先的侍奉。我们看到耶稣的侍奉无论多么的繁忙，耶稣的侍奉首先是以祷告开始的侍奉。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第二天的早晨啊，时间就是早晨，那时候天还没有亮，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在那里祷告。那么按着当地的这个地理位置，天还未亮啊，大概就是我们早晨的3点钟，就是我们早晨的3点钟，耶稣就起来去祷告。我们看到耶稣起来去祷告的时间非常的早，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耶稣新的一天的侍奉就是以祷告开始的。耶稣为着一天繁忙的事工的预备就是祷告开始的。祷告是耶稣侍奉中最优先的侍奉，就说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它排在这个侍奉的最优先的地位。那么为什么祷告的侍奉是耶稣最优先最首要的侍奉呢？因为祷告是耶稣在一天开始，他首先来到父神面前，与父神面对面，这个美好的团契啊，这个交流的开始。一大早一天的开始，首先是与父神的这个团契， 向父神、向天父祷告，来寻求天父的旨意，来寻求天父的带领，来祈求圣灵的能力。那么耶稣的这个侍奉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侍奉，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侍奉。所以可见祷告在耶稣的侍奉中是首要的、优先的地位。在重要的侍奉的祷告中，在耶稣重要的侍奉中，祷告尤为重要。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耶稣在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整夜的祷告神，然后拣选出十二个门徒来。耶稣在一天的开始是向天父祷告的侍奉，是耶稣将一天的侍奉都放在上帝的旨意之中，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侍奉。所以耶稣的侍奉，那个最首先的、最优先的侍奉，就是来到父神这里祷告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你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是最常常去思想，把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所以你每一天首先做的事情是什么，或者你每一天生活是以什么开始，或者以什么为中心，那就是你每一天最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一天起来就是打开手机看微信，或者说你每一天早上一起来首先说，哦，我今天工作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或者说起来说我得吃点什么早饭，我们每一天是以什么形式开始，那就是我们每一天最重要的，我们最看重的事情的中心。那么前几次有机会回国侍奉，有机会跟我母亲那个时候短暂啊的住在一起，她每天早晨一起来洗刷完结束以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她的房间有一个垫子跪下来向神祷告。那他的习惯首先就是唱赞美诗，唱完以后他就跪在那里一直的祷告，那么大概会祷告一到两个小时，几乎每一天都不间断。那么有的时候我起来晚了啊，他就等我，或者说我起来的太晚了，他就自己开始了啊，他也等不及，他就自己开始了。如果说有特殊的事情，哎，把这一天错过，早上没有祷告，然后呢，他就一直在嘴里面在唠叨说，哎，今天还没有祷告，今天没有祷告啊，然后就不停的讲，然后有时候说那要不我们晚上早一点开始啊，或者他再找个时间来补上。所以在跟母亲住的那一段时间里，神借着母亲真的是说来教导我啊，不仅教导我，让我自己觉得羞愧啊，我作为一个传道人让我觉得很羞愧，那么教导我如何一天开始在上帝面前来祷告。我们说祷告不是说我们遇到了麻烦，或者说我们碰到了什么事情我们自己搞不定，或者说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我们需要耶稣来帮我们，或者耶稣来帮忙。我们常常祷告上帝不是我们的首选，而是在我们很多时候无奈了是我们最后的选择。 其实祷告是基督徒每一天来到至高的天父上帝面前，他赐给了我们这一个权柄，我们可以和父神亲密的交通团契，是我们向神献上感恩，献上赞美，祈求天父他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带领我们每一天的道路。每一天的生活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带领来开始，是我们祈求圣灵加添给我们恩典，加添给我们能力的祷告。当然祷告也是我们每一天把我们自己的难处带到主面前来祈求的祷告，是祈求神带领我们一天都在他的恩典中，以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的开始。那么具体的说，我们可以说，比如说我们每一天说主啊，我们可以简单的来说，求你带领我这一天，我把我这一天都交给你，你来做主。你也可以祷告说，主啊，我这一天的工作你亲自来引领，求你建立我手所做的工。或许我们跟同事之间有人际关系的难处，你也可以祷告神说，主啊，我这一天把这些难处都交给你，求你来引领我，求你让我能够跟别人啊能够很好的相处，求你给我爱心，求你给我让我能够和这些不可爱的人能够相处。我们祈求神让我们在每一件小事上都让他来带领我们，把荣耀归给神。那么这一天就是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生活的开始。所以我们不是说在祈求主说啊，我们有很大的这个需求让神来帮助我，就是把我们生活中每一点的小事情啊，我们生活中的难处，工作中的难处都交给神来带领，不是我们自己来走。我们有着这位创造宇宙万有，我们有着这位永恒无限大能的上帝，爱我们的救赎主和圣灵保惠师，我们有时候为什么把我们的特权放弃了呢？或者说我们没有信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祷告祈求呢？所以祷告不是说我们有事情要找上帝来帮忙，祷告是我们喜爱和上帝在一起，是我们爱上帝的体现，是我们愿意以上帝为中心的一个基督徒生活的开始。这就是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那么耶稣的祷告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安静的单独的来到父神面前来交通，来祷告，来寻求天父的旨意，来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耶稣祷告侍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单独的安静的来到天父面前，面对面的啊，以父神团契来祷告。圣经告诉我们，天还没有亮的时候，耶稣就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祷告不仅是主耶稣最优先的啊，这个最重要的侍奉，主耶稣的祷告更是单独的与父神亲密的团契和交流。天不亮的时候，主耶稣就独自在旷野，去旷野向天父祷告。早晨的旷野， 没有任何人来打扰。早晨犹大的旷野是安静，远离这个繁忙的这个侍奉的干扰。那么早晨的旷野是主耶稣单独的安静在父神的面前，面对面向父神祷告，是三位一体独一的神他们亲密团契的重要的时刻。这对主耶稣来说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开始侍奉之前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西门和他的同伴追他去，找不着他追他去，遇见了他就跟他说，众人都在找你啊。所以马可福音告诉我们说，彼得他们一大早啊，同伴就是同伴，就是耶稣的这些门徒啊，约翰、雅各、安德烈去找耶稣。他们找耶稣干什么呢？是因为肯定很多人到他们家来找耶稣，众人都来找耶稣，所以一大早众人就来找耶稣。因为前一天耶稣医治了各样的病，医治了各样的疾病，赶鬼，所以很多人就都第二天一大早就赶来了，来寻求耶稣的医治，哪怕生怕错过了医治的机会。然而他们却没有看到耶稣，所以门徒就很着急去找耶稣，而耶稣却去了旷野，独自的安静的在父面前祷告。我们知道这样的情形在福音书中啊，我们不只看到一次。比如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的时候，那么耶稣也是独自的退到山上去祷告。在马太福音14章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吃了并且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了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啊，耶稣行完了五饼二鱼啊，喂饱5000人的神迹以后，耶稣就退到山上独自去祷告。我们从福音书的记载知道，耶稣在每一次公开的侍奉的开始，都是安静的来到父神面前祈求祷告，寻求天父的带领。每一天的开始，主耶稣都单独的安静的在父神面前祈求祷告，是主耶稣侍奉的最重要的侍奉。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基督徒的祷告生活中，我们有公共的祷告，我们也有基督徒聚集的一起的祷告，我们也有代祷。但是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体单独的来到神面前的祷告啊，或者说我们私下的这个向天父的祷告，是必不可缺少的，而且也是极其重要的。当我们单独的私自的面对面的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独自祷告的这个地方，我们祷告的这个时间，就是被神特别分别为圣出来的，分别为圣出来的时刻，是圣洁的地点啊，是这个地方就是圣洁的，是你和父神亲密的面对面的祷告团契交通的时间，是我们赞美神敬拜神啊， 来寻求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寻求神的恩典和能力，那么单单依靠天父上帝带领我们的这个特权啊，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特权和最美的方式。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忙，我们就放弃了上帝给我们的特权，我们寻求依靠自己的方式能力，我们以为我们的忙碌就是在侍奉上帝，其实不一定啊，其实不一定。我作为传道人，有时候教会会发生一连串的啊这个难处会临到，很多时候我会疲于奔命，跑到急诊，跑到医院啊去探望，那么忘记了先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安静下来，单独的祈求上帝的啊带领，祈求上帝的恩典和能力。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上帝借着各样的事情啊，其实我实际上你发现说我们忙碌的侍奉，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啊。这个时候我也是觉得说是最软弱的时候，那么神就借着这样的事情，他教导我们自己谦卑，教导我们单单的仰望上帝的恩典和能力。那么这个今天仍旧是我学习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单独的安静的来到圣洁的地方，就是每一天你和神面对面亲近的地方，来献上感恩，献上赞美敬拜，献上我们的祈求和祷告，求神带领我们每一天基督徒的生活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开始，以上帝啊，以荣耀上帝名为一天的结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耶稣侍奉的祷告的第三个特点，就是唯愿天父的旨意被成全。耶稣来就是要完成天父的旨意。当耶稣的名声在加百农传遍加百农的时候，全城的人都来找耶稣，那么有的找耶稣来医治他们的疾病，有的来赶鬼，也有来跟随耶稣，簇拥耶稣成为他们的这个领袖，或者簇拥耶稣让他成为他们地上的王。那我们知道耶稣对门徒说什么呢？38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到别处去啊，到邻近的乡村去，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耶稣没有看到他这么成功待在那个地方，如果我们一个传道人可能在一个教会很成功，我们就待在这儿不走。耶稣不是，他离开这里，他还有很多事情做，他说我是为这事来的。所以耶稣于是在加利利进了会堂，赶鬼传道，传道赶鬼，耶稣却远离他们，告诉门徒说我们可以到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去，说我也可以在那个地方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个事而来的。耶稣离开那些只为寻求身体、寻求疾病得医治的百姓，却不是真正寻求这位救赎主弥赛亚的百姓。耶稣带领门徒去其他的地方传道，耶稣说我是为这个事而来。那么耶稣是为什么事情而来呢？就是传道，传扬天国的福音。耶稣的主要事工 就是传扬天国的福音，为那些为罪悔改归向天父啊得拯救的儿女而来的。就如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啊，我们以前读过，这也是马可福音的重点。约翰下到监狱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就是耶稣的主要侍奉。因此单单的寻求顺服天父的旨意，唯愿天父的旨意被成全，顺服和成全天父的旨意是耶稣祷告的重点，这也是耶稣祷告的啊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当耶稣的侍奉大有果效，众人都簇拥他的时候，盼望他成为他们的领袖的时候，簇拥他盼望他成为地上的王的时候，或许是为了满足他们杜甫的需要的时候，耶稣却退却了，耶稣却远离他们。耶稣侍奉的祷告就是要寻求天父上帝的旨意，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唯愿上帝的旨意被成全，唯愿天国的福音被广传，这就是主耶稣的侍奉。那弟兄姊妹想想我们的祷告如何呢？我们给上帝或许摆列一系列的清单，神啊，请你解决我这个问题，我有这样的问题，我家里人的问题或者他人的事情，我们都盼望神能够垂听解决。所以神成了我们解决问题苦难或者说帮助我们的啊帮助者。如果神没有帮助我们，如果神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就疑惑神为什么没有按着我的方式来成就呢？所以我们看耶稣的祷告，他是唯愿上帝的旨意被成全，上帝所要求的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是耶稣的首位的事情。所以基督徒的祷告有时候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有时候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无论我们在患难中还是我们在困苦中，当我们祷告神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神与我们同在，他会赐给我们平安啊，他会带给我们内在的平安，真实的平安，我们也真实的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结果，因为我们知道说他掌管一切，不仅他掌管一切，他所带给我们的虽然有时候我们不能接受，但是那是最好的啊，对我们最好的结果。所以第三个我们要来看耶稣，他是我们祷告侍奉的典范。主耶稣作为三位一体真神啊，这个第二位格的圣子，我们知道他是全然的神，他是全然的人，那么他是神，他就完全大有能力。耶稣他是神，他大有能力，而且他完全有着至高的权柄，他和圣父圣灵是同职同荣同权啊，他们是相同的本质，同样的全能，相同的荣耀。然而这位作为道成肉身第二位格的人子，为着成就天父上帝的旨意， 成就天父上帝对罪人的救赎和救赎的大功。他全然的虚己啊，耶稣基督他全然的虚己，他在凡事上遵行顺服这个天父上帝的旨意。那么作为大祭司，他每一天都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求祷告。那么弟兄姊妹想想看，这都是为着我们这些被拣选罪人的益处，我们这些被拣选的罪人的益处。主耶稣祷告的侍奉是主耶稣侍奉的最重要首要的侍奉，是单独的来到，单独的安静的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的侍奉，是以上帝为中心的侍奉，是单单的寻求上帝的旨意，顺服天父的旨意，成全天父旨意的祷告和侍奉。所以主耶稣祷告的侍奉是我们祷告侍奉的典范。主耶稣他不仅是我们祷告的典范，主耶稣也亲自教导我们如何祷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主导文，主导文告诉我们说，主导文教导我们如何在天父面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向天父上帝祷告，愿人都来尊神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成全。也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他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而且教导我们让我们不遇见试探，远离凶恶。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不仅让我们在每一天他赐给我们的一切的事上满足，他也教导我们远离凶恶，远离罪恶，远离试探。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会经常遇到啊这些试探，遇到凶恶，遇到罪恶，让我们来到面前，神的面前祈求远离这些。也讲到上帝的国度、权柄、荣耀都是神的，教会整体的复兴离不开祷告，基督徒个人家庭的复兴也离不开祷告。教会的复兴也好，基督徒的家庭复兴也好，都是和基督徒个人的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安静的圣洁的祷告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祷告是与教会的复兴、家庭的复兴是不可分割的。接着主耶稣祷告的侍奉，盼望我们能够明白什么是基督徒祷告侍奉的真理。那么这是基督徒的特权，这是基督徒寻求上帝旨意、以上帝为中心生活的秘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以心灵和诚实啊，来到这位圣洁慈爱的三位一体的上帝面前。每一天早晨啊，你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 开始啊，我们说我们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就像讲到说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生活习惯一样，我们也不要求很高啊，你每天就是花个5分钟10分钟的时间，5分钟在神面前啊来读经，5分钟在上帝面前安静单独的祷告。所以形成我们基督徒生活中的一个习惯，你可能开始学习5分钟的祷告，你会发现说5分钟也不够啊，你有很多的事情需要祷告。我们发现说你越祷告事情越多啊，你可以开始为你自己祷告，对不对？为你的儿女祷告，或者为你儿女的儿女祷告。然后你就可能会想到，哎，为你的同事啊，为你的朋友，为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所以这个你会发现说你有很多的需要祷告。我过去祷告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啊，为了不把弟兄姊妹都落掉啊，我会把你们划成一些 group， 比如说一般的弟兄姊妹啊，老年的弟兄姊妹一个组，然后长老执事一个组啊，传道人牧者一个组，还有一些朋友啊一个组。我们可以为我们家里的每一个啊祷告，为你的儿女为他们每天出去上学，为他们去上班啊为他们在外面不遇见试探，有很多的事情你可以来祷告。所以我们也不一定说我们要开始，可能我们的祷告很就是一罗列的一些啊这个一些这个名单啊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越来越祷告的时候，你就会从更深的深处来祷告，祈求上帝的旨意，祈求上帝在我们属灵生命中的带领等等。所以当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每一天来到上帝面前来单独的向他祷告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基督徒的生活属灵的生命就会不一样，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你的家庭也不再会一样，我们的教会也不再会一样。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们都用心灵和诚实来到上帝面前来寻求。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啊，我是需要你们的祷告，我软弱你们就软弱，我不祷告你们也就这个软弱，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他是垂听上帝儿女的祷告，祷告是我们爱上帝真实的体现。祷告不是我们有事情来求神，而是我们爱上帝真实的体现。如果你爱他，你就愿意来到他的面前，是我们渴望面对面的见到我们的阿爸天父，是我们盼望我们回到永恒的美好的新天新地，是盼望那个在永恒的圣殿，在那个天上的圣所来敬拜我们的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我们所祈求的，所以我们盼望借着耶稣基督祷告的侍奉来塑造我们每一个人祷告的生活。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神，我们一同祷告。 爱我们的神，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你不仅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把我们从罪恶死亡中救拔出来，成为你儿女，赐给我们儿女的名分，也赐给我们在你面前祈求祷告的特权。主，你只有把这个赐给了我们，没有赐给别人。主，但是我们常常的忽略我们的地位、身份和我们的特权。主，我们实在是祈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珍惜你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带来宝贵的救恩，带来今天永恒的生命，带来新天新地的盼望。主，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每一天能够安静地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祈求祷告，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愿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的开始。主，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教会中得着荣耀。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